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阿爸父，我们向你称颂，因为这是一个歌唱的安息日，这是一个 Shabbat Shilah Ashilah Ashilah。 主，我们要在安息日，不仅是在这个安息日要来赞美你，主，我们在每一个安息日都要来向你献上赞美，因为你配得我们的大颂赞，哈利路亚，因为你已经得胜。主，今天无论是在近处的还是在远处的，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的，主，你的圣名都要来将荣耀将颂赞来归给你。你坐在宝座上，你垂听，你观看，哈利路亚。也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也说哈马修好你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求主帮助，忽然觉得好像一片洁白，求主的信息赐下来。我已经忘了今天谁要分享信息，我已经不在这里，求主帮助我。所以啊，这周的妥拉是出埃及记的13:17到17:16哈，它的名字叫贝什拉，容百姓去。我们中文就取这个13:17的这一段这一个小字。那么我还记得在去年的同一周的这个妥拉，那么也得到一个机会分享同一段的妥拉。我昨天看了一下去年的这个时候做的那个 PDF， 那一年去年神给我的感动是向前走 ，Go forward。然后信息出去之后就封城了，然后我说，主啊，我们向前走，向前走去哪里？因为前面没有路走，都封上了。所以今年神说，对，没有路走的时候举起你的杖，将红海分开。所以我还记得去年，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忘记，我们记得去年2月2日的时候，随着堪萨斯城那个叫什么，那个美式的足球橄榄球得胜之后，那个超级杯得胜之后，有一个先知性的预言就应验了。那么先知性的预言是神给他说，你看到这个 sign， 你看到这个记号的时候，看到这个惊奇的时候，一个神差派他的百姓圣徒出去，将我的福音传遍列国，带来一个极大的复兴的时代就要打开了，就要打开了。我们团队记得吗？我们大家那个时候有一个40天的禁食祷告，我们也在这里有一个简短的分享。我相信在那个40天禁食祷告当中的每一个人跟神连结的，你所得到的每一个信息，我告诉你都是真的，它正在应验当中。你不要被眼睛看见的，主，我们现在往哪里去？列国封住了，我告诉你，神的国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知道这2周以来，或者是这一段日子以来，我在查考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我也要看一看黑暗权势他们在做什么。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揭开黑暗而已，我们的目的要是看见神的大作为。神已经在启示录里面都已经写完了，刚才我们来宣读启示录的话语，就是要来扔出神的一张王牌，告诉你神这就是要做成的事情，列国的君王都要来听，神的话语已经颁布了。所以你必须容神的百姓去。你知道这个容神的百姓去，容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有一个意思，就是说非常急忙的慌张的把人赶快送出去，他不敢再留神的百姓，他居留不住，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存活。所以我很兴奋，但是兴奋我们还要把神的话语如实的传达出来。所以我非常理解有一位先知说，第一次神让他去分享信息的时候，他非常的紧张。他说他一直不敢睁开眼睛，他想一直祷告下去就好了，祷告完了就散会了，他还就一直祷告不停。后来神说，你不能这样子，你睁开眼睛下去做医治好了。然后神就传达信息，他说第一次这种讲道太吓坏我了。所以感谢主哈。所以这个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呢，这个我就不再重复这个背景哈，我们前2周都在传递这个信息，那是逾越节的夜。所以神耶和华神在那一夜颁发了逾越节的条例。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是神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 那我们现在知道耶和华的节期是非常喜庆的，但是你知道第一个逾越节发生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虽然我们没有经历，但是我们看圣经，那一夜发生了很大很大神的手，埃及遍地全是哀嚎声，头生的都被击杀了，但是神的百姓昂然无惧地从埃及出去，那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我们庆贺的是神的得胜。我们眼睛不再只专注在黑暗权势，我们的眼睛真的，我们的焦点都在于这位耶和华的王，他为我们行了怎么大的奇事。当你知道耶和华为我们行了怎么大的奇事的时候，你不赞美，连石头都要歌唱。当我们歌唱的时候，还有人说你为什么要歌唱，跟耶稣啊说你要斥责你的门徒不要大声讲话。耶稣啊说什么？如果他们不歌唱，连石头都要起来歌唱了。石头是神的见证人。你兴奋吗？你赞美，因为神为我们行了大事。但愿今天这个信息结束之后，每一个人都要站起来歌颂他主，说主啊，你为我们行了大事，你还要为我们行大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十二章说耶和华把他的以色列军队从以色列全都带出去了。我们在耶和华的眼中是他的军队，但是这句话还有一个意思，在埃及不只是他的以色列军队，还有他的一队天使天军，所以这也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耶和华将天使的他天上的天兵跟他地上的以色列精兵一起带出埃及，因为从此以色列民要离开埃及，这对奉命保护埃及，在埃及这个保护以色列民的这对天使，他们的任务完成，所以他们要被耶和华带出去。耶和华将他的军队带出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跟着是天使天军。所以我们会看到圣经中说云柱火柱日夜伴随着我们，那是耶和华耶稣啊亲自在前面带领我们。你知道耶稣啊在的时候他不会是一个人，天使天军。所以耶稣啊说没有人可以将我钉在十字架上，我如果一开口，你知道我多少营的军队就来了，你可以数一下，你换算一下，耶稣啊说我多少营的军队天使天兵就可以把我救下来，是我自己要上去把我的命舍了，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了我们。所以耶稣啊在的时候，他的天使天军随着他，因为他的百姓要做事。所以我们就来到十三章。所以这个出了埃及的时候呢，马上就有一件事情发生。神说，耶和华就对摩西说，非利士的道路很近哈，大家看这个，看这个地图。我没有看这个地图之前呢，我也不知道，你看地图写的这个红海哈，现在苏伊士运河在英国的掌管之下，这个红海在这里，埃及在这里，它怎么过红海啊？从这里过红海到呢？到哪里？到这里？不是。当你看这个地图的时候，红海的有一个分支哈，在这个什么，这个孟沙拉上，这个胡岔这边，它也叫做红海，所以呢，是过这个红海哈。所以耶稣啊，我们的主耶和华非常的有他的一个想法。非利士人的路很近哈，非利士人这个加萨地中海边上，这就是进入以色列迦南地了。这个一进去就到了加萨这边，这是别示巴。所以埃及到南地这边别示巴相当近的，因为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看一般什么事情，亚伯拉罕他们就下埃及了，很近的，就是邻居啊。下埃及一脚就下到埃及了，所以这个路是很近的。但是耶和华说我不能带以色列人走这条道路，因为什么？这是非利士人的地啊！哎，你进去他等你进去要打你呢，所以你进去他的地等于向他宣战，这是你的入侵。虽然这个地是耶和华早晚赐给他的以色列民，但是还不到时候夺地为业。所以耶稣啊，我们的耶和华不要让以色列刚出埃及就遇到一场征战，而且离埃及相当近了哈。你知道你刚从埃及出来碰到一场征战，撒腿就往后跑。你别说我勇敢征战，因为圣经中说以色列民出来是带着兵器哈，他准备征战。但是我们真的是哈利路亚，主永远知道我们要走哪一条路，他知道哪一什么时候这条路你要直闯而上，什么时候你要绕道而行。 他知道哪一场征战你要避开，他也知道哪一场征战你必须迎上去打。我们看到今天的陀拉里面有两场征战，很奇妙。非利士人征战，神说不要去打。等他们过了之后，来到了利非厅这里安营的时候，亚玛利人下来攻打以色列，这场战争你必须打，而且要把他们全然消灭。这有什么区别？我们就想说，这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不打非利士人，要迎战亚玛利人？非利士人还没过来打你，如果我们以色列人走到了这边，以躺这边，非利士人要是下来打的话，我告诉你，这场战你一定要打。他没下来打，你不要过去打他。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的战争一直打，没完没了。你会看士师记一直在跟他们打，所以这个征战还在后头。但是呢，当以色列人走到利非厅的时候呢，是亚玛利人下来要攻打以色列人，他主动向你发动战争。所以我们也从申命记中的经节知道神对亚玛利人的心是什么。神为我们大发热心，为什么？因为亚玛利人欺负以色列人呢，在我们出埃及的时候，在过旷野的时候，一条长长的队伍后面总是有一些腿脚慢、软弱的、疲惫的、疲乏的，亚玛利人就找这些人将他们杀害。你知道神，以色列的神看在眼中，我要为你们复仇，你自己要起来征战，要把亚玛利人全然消灭。你不将你的仇敌全然消灭，你留一个尾巴，就是给你自己留一个后患。所以你知道亚玛利一直没有办法被我们以色列人实质的消灭掉，或者是从心里面完全消灭掉，所以你要总是给他留个尾巴，到了关键时刻他起来打你。为什么？是我们自己给仇敌留了破口。所以我们都知道了，这个下个二月底马上就以斯帖普尔日，普尔日跟谁打赢啊？不就是跟亚玛利人的后代亚甲族后裔哈曼吗？对吧？哈曼这所以就连起来了。今天让你出旷野的时候，神人说将他的名号全然涂抹，你不去征战，仇敌要把你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所以我在这说，神有他的路线，他有他的战略。所以这个绕道而行，我这一次看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有思想，有想法。你知道我想到神的战略很奇妙，有的时候你直闯而上，你记得大卫跟他的仇敌打的时候，他第一次问神我要怎么做，神说你就直闯而上。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叫巴利比利辛，对吧？我看一下那个对啊，好，那个神就那位神就告诉大卫哈，你要那个直闯而上，仇敌借着大卫的手把仇敌如水冲开。所以那个地方的中文翻译成中文翻出来的希伯来文就是说，我的神是突破的神，对吧？那个字是法勒斯的那个字是一样的。所以到了第二次，大卫再去求问说，这场第一大卫求问的是说，我要不要去打这场仗非利士人？耶和华回答说，你可以打。撒母耳记下的5:24-25，我可以打，这是第一步。第二，我怎么打？神说你这一次呢，不要直闯而上，你也要绕个弯子，绕到他们的后面，在这个桑树林的对面，你打他们。怎么打？先埋伏听，如果你听到那个桑树梢上有沙沙的脚步声，你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在前面为你征战。你知道这个时候你听见，你赶快去。你听到这个，你听到什么？神是有战略的，神真的是有战略，他的战略是不合逻辑的也有。所以我就想说，第一，我们一定要学习大卫，第一要求问这场仗是不是我要打的。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求问，马上就冲出去打赢了还好，打输了你哇哇叫，自己对吧，受了很大的灾难。但神说我没让你去打，第一你要求问，第二是说我要打。神说你可以打，你不要转身就走，你要再回来。怎么打？对吧？你要问神的战略怎么打。既然他让你打，他就有战略。所以这个我没有再深查，今天这个不是重点，我有很多事情要在后面讲。那个桑树林长在那个是 峡谷当中，有一个诗篇中有一个地方写到说，我们经过流泪谷，那个 Valley of Baca， 流泪谷实质的就是那个桑树林的谷，它是一个非常深的，然后它因为是深谷，风声过来的时候像那个是嗖嗖的，有点像哭声，像流泪的哀哭声音。所以如果神不告诉你说这是耶和华的征战的脚步声，你根本不知道，你或许就以为这是风声。所以你懂得分辨风声吗？我风闻有它，你听到都是风声，但是你真的是听到了耶和华为你征战的脚步声吗？所以我看到这段经文我很震撼。我们要懂得分辨，要不然你听到的都是风声，你听不到耶和华的声音。我们要听到耶和华的声音。所以呢，你看这个地图你就知道说，你到了这边舒哥，到了以躺了，太小了也看不清，但是我们看经文就好了。然后呢，你又转回去了，本来呢你就已经到了这边，然后你要往回走，打个 U turn，也等于是说我好不容易从那个叫什么兰塞，就是歌山地出来了，走得远了，你神说你要再绕回去，绕回去你看这个地图就又绕回去，又离那个埃及很近了，而且绕到这个湖的边，这个红海的分岔。为什么神在诗篇中说你们经过苦海呢？据说这个红海它的名字也叫苦海，跑到这里来了，所以前无去路，后无退路。所以埃及人就想说完了，埃及人说完了什么意思？他们完了，以色列人完了，走在埃及走迷了，这什么导游带的路。所以这个红海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说红海一定要分开。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录像片两分钟的，我想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埃及王子里面的一个片段，看看以色列人来到红海之前那个是怎么分开的。啊，这段两分钟的视频呢只有一句台词哈，唯一的一句台词虽然是英文的，这句台词是出自圣经中的一句话，就是摩西要被神召回来埃及行神迹的时候，神跟他说你要手拿着杖好行神迹。所以呢这个两分钟的动画片里面唯有一句的台词，唯一的一句台词就是说，当摩西站在海边的时候，神说你举起杖，因为要行神迹。所以我们最熟悉的这段经文是14章，当这个百姓到了关键的时刻，你可以想象200万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去年在这边稍微讲了一下，但今年就我们快快的略过。所以百姓坐在地上向神哀求，摩西也向神哀求，但是百姓的哀求跟摩西的哀求是一点都不一样。百姓的哀求是向神向摩西发怨言。所以在看了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之后，我们来到了红海边上，我们已经忘记了神曾经为我们行多么大的神迹，我们一下子全然崩溃发怨言。你看一些发怨言的本身，我不再重复，怨言本身都是在咒诅自己的生命，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经历神迹不代表你可以真的相信这位行神迹的神。如果神迹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位行神迹的神的话，那么这个神迹的真正的我们就看到了神迹的指标指向了这位神，它的用处真的就发挥到了它应该有的果效。所以摩西向神哀求是呼求神的拯救，摩西的哀求跟百姓的哀求是不一样。所以神给摩西的话就是说什么呢？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怎么往前走呢？你看你的手上有杖，举起来将红海分开。摩西将这个杖一举起来的时候，红海分开，神一夜的东风将这个地吹干，以色列人是从海里面走干地过去的。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撼。摩西在把百姓安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站在那里。当你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退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环境跟这个仇敌如黑云遮盖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那里安静， 站在那里不是瘫在地上哀求，是我们站在那里冷静稳稳地站住，然后仰望神，你下一步要让我们怎么做。所以也不要惧怕，也不是说仇敌来了我们就跟他们一拼，同归于尽，死就死吧。我们的死就死吧，一定要在关键时刻死就死吧。我们的命是非常宝贵的，如果神没让我们死，我们绝对好好的活着，神也不会让我们死，神让我们是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把神的意思要搞得非常清楚。所以当这个红海被分开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情景。我在想哈，我们也去过南地，看过红海的一小部分，红海它一点都不红，蓝的清澈，有没有？其实不是红海，那就是一个小小的英文上的错误。红海 R-E-D Red， 实际上它叫芦苇海 R-E-E-D 啊 Read。 好，所以那我们就叫红海吧。所以我这个人很单纯啊，就是纯的发傻那种哈，就以为一直以为红海是红的，所以我去年就跟大家说我一定要去看一看红海，然后看了就傻了，是海蓝的不得了哈。所以呢，这个大海为你分开的时候，你才能看见海底到底有什么，海底到底有什么。所以我们说神要让以色列走干地，把红海分开，其实你要知道我们要先把自己里面的红海分开。你知道海里面水要充满大海，一定要像认识耶稣啊的荣耀的知识要如水充满海洋一样，但是大海非常的奥秘，它隐藏了很多的隐秘。大海里面的隐秘就像我们创世纪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渊面黑暗，那是指说耶和华的知识深的不可测度。但是他没有跟你讲说大海里面应该隐藏着利未坦或者是轨迹， No， 不可能的。所以当这个大海分开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海底的真相，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的真相。你要把自己里面的海分开，当你实质的走在海底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海底有什么吗？你想海底的生命跑哪里去了？如果这个地面是干的，那些鱼呢？它不会死的。鱼是不是在这里，在两面的墙垣里面，这个海里面，你看到了很多海底的奥秘的生物立在两边，那些生物仍在两边，就像水族馆一样，也许吧。所以我说，我们要允许神的光进来，将我们里面的海完全的剖开，骨与髓，灵与魂。我们最隐秘的心思意念，当我们真正的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看清周围世界的真相。现在发生很多的事情，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如果我们不先把我们自己认识清楚，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神的作为。我们认识自己，我们也要在主的里面认识自己。你知道大海 展开一个怀抱，将以色列人拥抱，所以说海水分开立在左右如墙垣，那是对以色列的一个保护，那像是神伸开双臂。非但你不走到这个最底下最低谷最干地那个里面，你不看到真相，你不知道神到底为你如何开路。所以当我们这个大海为以色列民打开的时候，有一位拉比他说，当这个大海打开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他完全没有看到的真相。这个世界他自己是180度的转弯，他重新认识了自己，原来我是这个样子。所以神他的奥秘他会一点一点打开。当海水分开的时候，你要跟神荣耀的知识跟他的话语完全连结。你走干地是走在神的真理之上，你不是走在沼泽上一深一浅。你要注意神说他们走的是干地，是稳稳地踏在那个路上。所以这个海水分开如墙垣左右设立的时候，你只能走在正路上，你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这是正路，当行在其间。那么这个正路就是耶和华赐下的妥拉正道，不会有别的。海水里面是充满了神荣耀的知识，就是活着的妥拉。所以当你知道走在这个正路上的时候，你不会偏斜，不会偏斜一点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这个时候是跟主耶稣啊走在一起，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但是你必须站在耶稣啊的右边。怎么办？这啥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到了末后，耶稣啊人子坐在宝座上，将万民分别在他面前分别的时候，绵羊在他的右边， 山羊在他的左边。你要做绵羊还是山羊？如果你做一只绵羊，你必须走在正路上，你才能被神分别走在他的右边。所以你只能走在妥拉的正道上，你一定要知道走在这个正道上，做的强援在你旁边。所以当这个我们已经看完了刚才那个片子，你会在这个妥拉里面，这几周一开始，只要摩西一出场，你会一直看到他手里有一个杖，有一个杖。他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不是约书亚下去征战而已，是摩西，他说我要站在山上，手举着这个杖，然后为你举手祷告。所以征战不是孤立的，这个杖代表你举起的是神的权柄，是神赐给你这个权柄，也神给你这个能力。你双手举起这个杖，是举起了神赐给我们的能力、权柄跟得胜。你举起杖必然要得胜。所以我们征战的时候，有人是实质的在战场上打仗，他不是孤立的，得有人在山顶上观看全局。你知道这个手一直举起来，这个仗没有打完，我们祷告的手不能停。但是我们这个祷告的手不是空空的举手，我们手里有着神的权柄、神的杖在手里。我们祷告不是盲目的，是我们在山上看见整个的局势，你从神的眼光看下来，你知道这个战场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当约书亚处于劣势的时候，是不是我的手发酸了？我要把它再重新举起来，有人把我的双手高高的举起来，因为这场征战必定要得胜。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啊，他就是在父的宝座边，他一直在为我们宣告这个祷告的得胜。所以我们要感到哈利路亚的是说，耶稣啊，他绝对不会疲惫，他的手不会酸，他也不会打盹，也不会睡觉，直到我们把这场胜利实质的夺在手中。所以你不是孤单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举起这个杖真的是有很大的意义，是我们神没有自己去开路，他愿意跟我们同工，他要让我们伸杖，让我们自己把前面的道路打开。他才是 way maker， 他才是开路先锋，但是他愿意让我们使用我们来完成实质的眼睛看见的开路先锋。你是不是神的开路先锋？神有没有把他的杖刺在你的手上？当你看见手中有神的杖的时候，你要举起来。这个举起来，你要宣告神的得胜，不再是哀求。所以我们今天眼睛都要打开，你要看见神在你手中刺下的这个杖，对吧？然后呢，我们真的是随时随地都要准备征战，然后得胜之后，你要知道如何去庆祝他的得胜，向他歌唱。这周的安息日呢，因为又是米利安，又是摩西的红海之歌，又是米利安拿起战鼓那边一直赞美神，然后我们的先知书士师记女先知底波拉她也写了一首赞歌，所以这个安息日特别多的赞歌，所以这周称为赞歌歌唱的安息日。歌唱什么？歌唱耶和华为我们征战得胜了。你看有多少的勇士将军跟那些不退后的百姓愿意跟随以色列的将军一起将这个征战得胜，我感到非常的振奋。所以我们眼睛看见了或许太多仇敌，今天这个也背叛了，今天那个也背叛了，但是我说主啊，当我眼睛再一看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巴拉的将军，我看见的是拿弗利支派，我看见的是拿弗他利支派，我看见的是以撒迦支派，他们起来跟谁争？跟着神一起来征战。虽然吕遍支派他停在港口，他不愿意出来，虽然但支派他也不愿意出来征战，但是还是有很多支派的人起来跟这位以色列将军一起不惜牺牲生命。所以这周先知书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神预备的勇士足够的多，不要灰心，一定要起来迎战。所以我们很感谢神。所以这周我们看到这个过了红海之后，开始马上就开始要庆贺了。我知道下张图片是什么。所以犹太人说这是一个神迹啊。我们看到这个摩西的诗歌之后呢，米利暗跟妇女们也起来赞美，然后手里拿着那个铃鼓还是什么那 一种鼓哈，很犹太人说这是个神迹，我又没读出来，我说哦，这随便，不是随便，这什么都有哈，拿起来我们就可以赞美。你别忘了他们是出埃及呀，这个 征战的赞美的武器一直在手上。我说她真是女先知，为什么？她好像早就预见了，说有一场征战得胜，我要随时预备庆贺神的得胜，我要随时来赞美。所以赞美是一个武器，不要把它装进行李箱。哎，有时候我们出去像以色列，把最重要需要随身携带的放在行李箱托运了，到要用的时候，哎，我没在身边，我托运了，不能托运哈。你要知道把重要的东西一定要放在 手边。所以我们要学习女先知米利安跟那些大能的妇女们，她们随时准备庆祝神的得胜。神的男丁们，请你们出去征战，我们已经预备好，神已经得胜，我们要预备随时的赞美哈。你这个小小的四句诗歌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呢，这么大的一个得胜之后，刚才我们的地图看了，我们就是你看这地图啊，我觉得这地图真好，感谢这个圣光圣经地理哈资讯网。我有一些地理上面的东西我都去查他的，我觉得他写的目前来讲比较完整。然后呢，那个以色列人就到这个以林，这是马拉哈，马拉跟以林两个地方。这马拉就没有水，没有水就开始哭嚎，因为水苦。耶和华就将一棵树扔在那个水里面哈，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就在那里呢，为以色列人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拉法，我是医治你的。这段经文非常非常需要记住。神他不断的在试验我们，耶和华只试验义人，他看我们像义人，他试验我们，他希望我们试验之后可以成长，像荆荆一样渣子就下去了。我觉得有的时候被神试验，有的时候会跌倒，想说要被神试验一下子，稍微失脚了一下，觉得很没面子，很丢脸哈，没站好这一次。但是你想想看，他是一位好父亲，他试验你，他不是想让你跌倒，他是想让你走得更坚强。所以你每一次试验之后，我们看到哪里不足，我们要站起来，下次不要犯同一个错误。神不试探人，有的人是故意，对吧？我们说黑暗势力，他是故意的试探人，让你跌倒，他就是给你设一个网罗，让你往里跳。有的人他就往里跳，跳完之后他要欢呼，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要为仇敌赞美。我们的神是让我们试验，让我们心里刚强。最重要的是说，他试验我们是要来遵守，听他的话语，听见了，然后你要行出来，这才叫说你是已经成长了。光听，但是你一做的时候，跟你听到的话语，跟你口中所传讲的这个高尚大的话语是完全相反的，那么说明你根本没有明白神的话语。我们站在这里讲，挑战很大。你不要以为这个人站在上面，手舞足蹈，这么讲得非常的好听。说实话，这个讲的人他的责任很大，你讲的你就要去做，对吧？所以呢，在这里神就把妥拉的训诲已经来告诉给以色列人，要来试验。这里有一句话说，如果你守我的话语，我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呢，就不会加在你身上。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灭命的天使在那个门楣跟门框上，没有宝血的，没有月节羔羊血的那一家的长子头生的都被杀掉。神说，我看见血在你们那里，我越过去并不会击杀你。这个击杀呢，其实它跟一个字有关。神击杀，用这个时候的击杀，它不是用刀用枪，它也不是吹口气将你杀掉。那个字希伯来文很可能跟神将那个一个灾殃瘟疫的疾病临到那个人身上，这个瘟疫跟疾病将那个人击杀。所以这是神，所以说如果我们是在神的话语中保守的，这个灾殃跟疾病瘟疫必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为什么？他的话语带有医治大能。所以耶和华的话语颁布最快，他的话语只要一到你那里，你的一切的疾病 一切的这些灾殃都会远离你远去，所以这是一个应许，应许带有条件，就是你必须去遵守，做对事情，按照他的妥了。所以在末后你要刚强壮胆。如果我们是守神妥拉的，是走在他的正路上的，你要宣告说，耶和华耶稣啊，你曾经应许过我，你是医治我的神。当我们身体上感受到一些非常真实的，好像是病痛带来的真实的反应的时候，你不要马上被这个真实的感觉所压倒，你要安静在那里。我的神是信实的，那么这个东西它就是个谎言，它必定要离去。尽管我现在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竭力，也很辛苦，但是你要相信神，他有一个应许说，信我的人他死了他也要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每一个人走他的生命是神在掌管，没有一个人信主的人，没有一个信主的人他是病死的。我们要取消这句话，如果你说这个信徒他是病死的，你在宣告死在他身上掌权，那么生命的主对他没有任何权柄，他还没有得救。表面上他最后一个敌人就是一个叫疾病的那个仇敌，他打了一场硬仗，靠着主将疾病击败，他回到天上，他打胜了这场仗。所以我们心里要非常清楚这个天国的事情。所以呢，在这边定了律例，不要哭喊了，要守神的话语。当神的话语下来的时候，就忽然眼睛一亮，再往前走几步，哎，到了一个地方，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哇，这个地方的水好甜。你看见什么？当你领受了神的话语的时候，胜过神给你的这种试验的时候，你喝什么都是甜的，你不再苦了。其实有人说这个马拉跟以琳就是人的一个状态，你对吧，其实马拉是不存在的，但是那个地方我就起个名字，那也没有牌子，马拉事务所吧，没有啊，对吧。这个很多很多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就说这就是你心灵的状态，你的其实我们走到之处都是以琳了，对啊，没有米利巴水，你不争道就不叫米利巴水了，对吧，叫沙龙，对吧。所以这个以琳出现了，所以的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所以以色列人就在以琳安营，所以在水边安营。所以我们为什么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上周三晚上我们进入犹太的数目新年，为什么呢？因为从第十一个月的十五号开始，在以色列地的数目正式的告别冬天，进入春天。进入春天了之后呢，第一个在以色列地开花的是杏树花。所以呢，这提醒我们说，我们真的要像一棵树啊。我有一张图，但是这个图看的不是很清楚哈，那个背后的全是杏花，昨天有人给我加了一张 mask 就看不清了，后面它全是杏花啊。你知道这个杏树开花了，代表神的话语应验了，代表说这一个新的一年我们要得着新的属灵活水。我们真的是要实质的像一棵树栽在水边，怎么栽在水边？你要日夜思想神的妥拉话语，神的妥拉话语就是活水在滋润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进入了，如果我们人是一棵树的话，我们要想到说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年度，在这个新的一年进入当中，我应该是不一样了，因为今年开始神赐给我新鲜的活水，你又上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你又上到了一个，你看，哎呀，这个幅图很有先知性哈，往上走，你又往上走了，这个山坡哈，这个螺旋式的上升，你又到了一个水平，在那个水平你要去说，我得到了新神，得到了新的神给我的启示，得到了一个新的不一样的神给我看世界的眼光，让我更认识他，我有一个新的战略，我有一个新的领受，我不再一样。所以如果这些时间标示我们要跟神去有一个非常警醒敏感的一个祷告哈，我们不再一样，因为这个活水都不在，不可能，我们上次牧师讲的非常详细，你不可能用去年的活水，对吧。所以星期四那天下大雪，我特别高兴，我第一个就冲出家，我赶快去走路，我说领受这个神赐下的这个雨水哈， 因为他的话语从天颁布，绝不返回，像雪落在地上，绝不突然返回。所以非常非常兴奋。所以到了这个，在你要记得在水边安营哈。但是恶人不是这样，他们要像糠皮一样被风吹走。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他也必站立不住。等到审判的日子，他也必全然跌倒，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必要灭亡。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将神他最终的话语心意就是宣告出来，不需要解释，他的话语是明明的。所以呢，到了这个以林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开始从以林起行哈。这已经是一个月了哈，第二个月的15号。这哎呀，对不起，在以林跟西乃中间，哎呀，下周我们就到西乃山了，领受这个妥拉话语。所以这也有一个，刚才我们说神要打开他的妥拉话语盟约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走过你自己的红海，走过这个红海，你才能领受神的奥秘。这个话语真的是神的妥拉话语，如果你不这样走过去，你真的没有办法领受。所以呢，到了这个利非亭这个西乃山跟以林跟西乃中间，第二个下一个怨言就发生了，就没有的吃哈，没有的吃，没有吃的时候呢，就开始发怨言。我觉得吃跟喝呢，一直是我们肉体上一个最大的一个拦阻。三天找不到水，这个人就会崩溃哈。其实你想想看，三天没有水喝，我一个小时如果南地旷野一个小时没有水，这个大太阳一直照着我，我其实在南地的时候抱了好几次，我已经全然崩溃。你后来我们之前就说，哎呀，以色列人三天找不着水哭什么，后来我到了南地我快哭了，那天我说主啊，我这一个小时受不了。所以呢，这个水跟吃的是非常抓住我们的肉体。我跟你讲，我经常是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200万人当中，就是混在里面一起过出埃及走旷野，那个试着走每一个途径，我在里面的声音蛮大的啊，我要死了，主啊，给我吃给我喝，你知道。所以我一直看着摩西在前面啊，主啊，我为了摩西向你感谢，我在最关键时刻我绝对不向摩西丢石头，感谢主。所以呢，没有的吃就开始哭嚎。所以下面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发生，神赐下玛纳，然后有一个试验发生，这件事情跟我们念的启示录是非常相关，这是我今天要传递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息。每次在分享信息之前呢，我坐在下面就听弟兄姐妹在前面读妥拉的话语，那个时候我说我就先不要看讲章，我就先听这个妥拉话语，听的时候神的话也会下来。你知道刚才就听到我们读到那个话语说，这个玛纳要装在这个罐子里，放在以色列那里，世世代代要让你纪念，在旷野神曾经赐下这个天上的粮给你吃玛纳，就是神在旷野里面给我们吃这个玛纳。你要知道，就这么一小瓶，我们其实只是看，你要去把这个戏演一演，我告诉你，你就知道了。一提到玛拿，你想到的不是玛拿而已，你想到的是说神在赐下玛拿的时候有一个安息日的条例。你一提到玛拿，你不想到安息日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姐妹们弟兄？神说你们要去啊，收玛拿，这是我赐给你们，但是你们的好试验你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什么法度呢？安息日的法度。因为第六天呢，你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第六天收双份的，第七天安息日的份，第六天我就赐给你了，收好。所以第七天的安息日谁也不准再出去为了讨生去收食物。所以不准再出去做工的意思是说，我耶和华已经供应给你了，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第六天就已经收足了我要给你的供应。所以你等于你第七天你还要出去收的话，就证明你不信耶和华，你不信他，你当然不守他的话。哎，我们俩真不错，你是我的好朋友，但是你一说话我都不听，你觉得我们俩关系怎么样？我也想说你根本就不是我的朋友，两个人就掰了，就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关系，对不对？那是我们跟神呢，神说这个话语的时候你阿闷了，我听，我就去做了。所以这个安息日你不要小看哈，我们一提安息日哈，我们就 很多人就觉得不舒服，好像是一个律法，今天又来拿鞭子抽我一下，今天又 拿鞭子又抽我一下，又讲了安息日，上次讲圣诞节，你们没完没了了讲这些东西。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们，今天必须听，安息日非常重要的，这是跟受印有关的。所以安息日，神为什么在一出了埃及就赐下这个安息日？这个安息日是神跟我们立约的证据。上周玛瑞亚姐妹已经说了，不是摩瑞亚姐妹说的，是摩瑞亚姐妹替我们把圣经再提醒一下。以西结书跟出埃及记都说了，守安息日是我们跟神之间立约的证据。你守安息日证明你在神的国度里面，你被印了他的印。你不要小看这个安息日。你知道为什么仇敌在但以理书里面说他要改变节期跟律法？他第一个改变的是安息日。你知道为什么要改了安息日？为什么要改在第七天？第七天这个是我们神的时间，他为什么要把第神造的第七天按个名字叫星期日？为什么他们要在那一天？因为那一天这个世界上，我们看了从埃及到这个全世界，几乎是在埃及的法老的权势之下，他们就是膜拜太阳神。膜拜太阳神的人，他就你拜太阳神跟我有什么关？他拜太阳神，他想要去抵挡神，他在地上要建立一个他自己单独的一个敌基督的系统，他要把人从神的国度里面要掳获过来。所以我们试图再看今天的所有的一个发生的事情，今天发生的事，今天已经发生在这个阶段呢，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从创世纪 Bereshit 起初已经开始了。当我们看到巴别塔被建立起来，我盼望弟兄姐妹们真的可以回到第十一章，列国怎么出来的？就是每个人都已经按照自己的，对吧？按照自己的这个家族开始要膨胀发展，太大了，我要把这个国，我要在那边掌一个权。然后呢，众民就来到巴比伦那块地，他们不是建巴别塔，他们你要看仔细了，他们是要建一座大城，这是我们的地盘。然后呢，我们不要散到各地。为什么我们不能散到各地呢？因为我们的势力要集合起来，我们要 unity。 你不要以为提到 unity 团结，好，我们也讲团结，你要听是谁讲团结，他讲的团结是什么。那时候人不要分开，我要 unity， 我要团结在一起，然后我们的势力要集合起来，我们才能抵挡神跟他的圣名。所以他建这个大城，我建这个大城为了彰显我的荣耀，我要建一座通天塔，这个塔永远代表他的权势。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个塔就是一个塔，他这个塔他是膜拜太阳神。所以他这个概念一直从巴比伦下来传到了埃及。所以我们说我们刚出了埃及，埃及有金字塔，但是你知道埃及金字塔的意思是什么？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它越朝尖，它就是要接触他所拜的太阳神，要得到他的能量，要敬拜他，要膜拜他。所以这就是仇敌在地上，他有一些他的符号。所以我可以给大家简短分享，说实话我不想看这些图片，我觉得非常恶心，但是我要讲的话我就要使用它。埃及不只有金字塔，这是埃及的一个假神庙，名字我不重复了，写在这上面。在这个神庙前面呢，他会立了两个塔，叫这个塔叫方尖碑，是方的尖的，它这个头是尖的，它就是金字塔那个三角菱形，有没有？然后它是竖起来。所以呢，你别想这个巴别塔有什么关，这是我找到的一个，很多人都画过巴别塔，但是我发现在德国中世纪这个画家他画了一个巴别塔，就跟这个是一样的。关于巴别塔呢，圣经上不需要讲太多，但是在那个 The Book of Jubilees 禧年书里面几乎是描写巴别塔比较详细，那我觉得也就算了。但是他建这个巴别塔就是为了彰显他们抵挡神的名，所以这个巴别塔倒塌了，传到了埃及，埃及法老已经倒塌了，埃及的权势已经不在了，但是他法老的这个灵有没有阴魂不散？这个拜太阳神的这个灵仍然在世界各国照耀。我说就是启示录的巴比伦大城，他正在全世界伸出他的触角，他还是像在巴比伦做的事情一样。 我要把这些民都掳获过来，我要传扬我的名。所以呢，长话短说，在这个，这有一对塔，这有一个塔没了，这边的塔就被拿走了，这个塔哈，这个方尖碑就被夺走了，现在放在巴黎协和广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现在大约有29座方尖碑，它的原型都是出自埃及法老拜太阳神的一个标志。所以呢，现在埃及只有5个方尖碑，在意大利有13个。然后呢，我在去查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3+1很让我留意。这个3+1就是说，在这个29座方尖碑里，有3个地方的方尖碑它很特别，一个是巴比伦，感谢主，梵蒂冈圣彼得广场方尖碑，这是一个，这在罗马里面哈。这个图我为什么选这个图，你就稍微看一下，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都是学建筑学设计的哈，知道这些之后我们要避开，你知道他们设计这个都是有问题的哈，都是他们的邪念。这是梵蒂冈圣彼得广场方尖碑，另外一个是伦敦市的方尖碑。请大家注意哈，这个伦敦市它不是在，它不是英国那个首都的 London， 它是 the city of London， 在伦敦里面有一个小城，它叫伦敦市，它也叫金融城，它这个是很特别的，我是第一次知道，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方尖碑，还有一个在华盛顿顿特区的方尖碑，这三个地方特别在哪里？我今天不想详细的去解释他们的背景，我有文字版的，你们可以去看，我有它的出处哈，很详细。但是我今天只是略过，这不是我的重点。所以这三个地方的方尖碑呢，这三个地方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跟地区。它，你知道吗？梵蒂冈不属意大利管，梵蒂冈不属罗马管，伦敦市跟伦敦市完全不一样，它有它特别的金融系统。伦敦市的市长跟伦敦的市长待遇完全不一样，伦敦的市长他没有任何的权柄去管理伦敦市，所以伦敦市的市长非常非常不一样。华盛顿特区你就不用讲了，最近很多的资料已经被拿出来了，所以它的背后的背景都是说，埃及它后来被罗马帝国掌握，罗马帝国它在世界开始伸出它的触角，所以呢，罗马帝国它的这个权势，虽然罗马帝国已经分东罗马跟西罗马，后来分开，这个帝国就不在了，但是它以梵蒂冈城的这个政权来表示它这个罗马帝国的残存。所以呢，这个巴比伦它控制了全世界，所以英国、法国也好，列国也好，这个政府都是在它的一个仕途的掌握当中，他掌握了这各个国家的政府，这个政府的选举，还有他们的金融、他们的政治、他们的宗教，所有的层面，银行系统、金融系统。所以呢，这三个城市是跟他们自己的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今天早上有人问我说，什么叫做 DC 华盛顿特区？我给了他一个很长的名字。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和公司政府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rporate Governmen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这个不是美国，这个是美国1871年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华盛顿特区跟美国是不一样，它有一套单独的宪法，它不跟随美国的宪法。我们这一个 这是一个信息，你要留在心里哈，他不跟随这个国家的宪法，他自己定了一套宪法，而且最恐怖的是他定了这套宪法是根据罗马的一个暴政法所定的。所以华盛顿 DC 他有他自己的独特的宪法、金融系统，这三个政治权势影响了列国。所以我不再多讲，我想大家心知肚明，现在发生的事情，这个不是现在才有的，从创世纪的第11章开始出现。所以呢，这是三，我说的这个三，另外一个一是最让我震惊的是以色列最高法院方尖碑在这里。我们去以色列很久，但是没有人带我们去以色列最高法院参观。在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楼顶，这个方尖碑立在那里。它这方尖碑怎么来的？你看在这楼顶，大家知道这个是共济会撒旦教的一个标志哈，在我们以色列的最高法院的楼顶。这个是在院子里这个东西， 这个你从空中看，这个是以色列的最高法院。这幅画，这幅油画哈，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很有意思。它就是明明的挂在以色列最高法院的入口一个油画，但是这个油画里面的人非常有意思。这个油画，这个建筑，这个东西，看这个模型呢，就是设计要为以色列设计这个最高法院的一个设计家们，再给这些人看这个模型。那么最高法院这整个大楼的设计里里外外呢，是谁呢？是这个叫做陶乐西·罗斯柴尔德，一个女人，她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女性，她完全的免费的赠送这个大楼，有人设计哈。然后在这个油画里面呢，这个是谁？这个油画里面是西蒙·佩雷斯，还有以萨·拉宾，还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还有一些设计者们在看这幅图画。哦，这个是摆在以色列最高法院门口的油画哈。这个就是说，在这个楼顶上看到了这个金字塔的一个近看哈。你知道有那个圣徒哈，他们之前做了很大的资料，他们跟团进入到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时候，他拍了一系列图画。我非常佩服这个属主的人哈，他们的那个信息已经被封了，因为有人反对。我在看他的那个信息的时候，我为他感到非常高兴，非常的哈利路亚，因为他去之前他做足了调查，所以他进到那个以色列最高法院的里面，他拍的每一个图呢，他都是有所指的。所以说我们去以色列拍照，你都不是乱拍的，你要我们真的不懂的话，你到了梵蒂冈广场上，这根大柱的顶端是个十字架，他们到处都是十字架，你以为他是信主的对吧？你就拍照，因为这是好像一个跟我一样信仰的，其实不是的，你要做好那个查的资料。所以他们这些设计，你不要以为他们白白设计的，他们这个设计都是有他们邪恶的理念。所以呢，这个是在最高法院的这个墙壁上，这个希伯来文哈，等你学好了再去念，这个上面写的是陶乐西·罗斯柴尔德。那么他的先生呢，也是罗斯柴尔德的家族的人，他们是表亲内互相通婚，绝对不跟外国人通婚，他们是德国犹太人后裔。然后呢，他的先生另外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呢，出资建造了以色列的 Knesset 国会。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三加一的这个方尖碑在哪里。刚才我说为什么我们再看一个图，这个是伦敦市，这不是伦敦哈 the city of London， 这是伦敦市的标志。伦敦这个首都它没有自己的旗帜，这是伦敦市的。那么伦敦市的标志呢，是出自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的徽章。所以我今天要让大家知道的是说，我们在看到一些标记跟符号的时候，第一个，你不要把它当成我们信仰的宗教符号，一看到十字架就觉得是我们耶稣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这件事情让我知道说，我们绝对不崇拜任何的符号。今天我穿一件狮子衣服不代表我拜狮子，这是代表犹大支派的狮子。你说这里有一个十字架，我们也不膜拜十字架，让你知道我们是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会众。不摆你也要知道，但是摆了让你知道，但是我们绝对不膜拜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你不要以为它是我们基督的，没有。过去他们罗马的康斯坦丁大帝在他们那个时代，十字架不是十字架，好，这个十字的符号跟他们拜太阳神是有关的。然后呢，你要看到这一把剑，这是我要说的，这把倒着的这个宝剑，它的意思是说，这把宝剑曾经屠杀了圣徒保罗，他们觉得这是一个荣耀，他把这把宝剑放在这个盾牌的十字架的那边，这一边。你知道华盛顿特区的这个三个星星，这个是华盛顿，乔治华盛顿他自己家族的徽章。乔治华盛顿是1848年兄弟会共济会撒旦教的一个成员，他自己的家族徽章是三个星星，两个这个头盔，两个红道。但是后来有一个 designer 设计者稍微打乱了一下，但是继承了三个星星。这三个星星的含义是华盛顿特区、伦敦市跟梵蒂冈大城。所以这三个星星在全世界，他们要来做他们 做的计划。但是我要讲这些不是让你觉得怎么样，我要讲的就是说他们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神他已经掌权。但是当我们说神已掌权的时候，我们要大概知道说他为我们掌权是胜过了一个怎么样的邪恶的黑暗，而我们人是不是应该在这样的一场黑暗被拉开的时候，我们要觉醒的。你不能再躺在宗教上睡觉了，神已经得胜所以就得胜吧。不是的，这场征战才刚刚开始，他得胜了你要把这条路走下来。所以我们想到启示录里面说什么，说在梵蒂冈，在这个巴比伦大城里面流满了圣徒跟神仆人的鲜血，他们引进了这些仆人的鲜血。你知道这个圣彼得广场的东南角那个地方是使徒彼得殉道的地方，他们在故意把这个广场叫做圣彼得广场，你还吸引基督徒去那边去纪念一下彼得。你以为他为你立了一个让你去纪念使徒彼得的东西吗？不是，这就是应了耶稣啊的话，你们的祖宗杀害先知然后修饰坟墓，就证明你们是那些魔鬼的子孙。所以你知道我让你看到这些，就是说这里面有我们使徒跟先，有我们的使徒跟众圣徒抵挡那些敌基督他们所流出的宝血在那里。有一天这个宝血要带他们所流出的血，有一天要为我们带来得胜。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他们的榜样。你知道当我看到这个梵蒂冈城的时候，巴比伦的时候，我看到不是他们的邪恶，我看到的是我们的众圣徒他们为了主不惜牺牲生命。你知道在这个大城里罗马城发生什么事情，当最后这个罗马城开始要逼迫圣徒的时候，要开始杀这些使徒的时候，很多人跟彼得说你赶紧走，现在你不能死，你是大使徒。非常的混乱，非常的可怕，彼得就要从这个罗马城走出去。当然不是这个路线，我不要看这个图哈。所以罗马城他要走出去，当这个彼得走出这个罗马城的时候，他看见主耶稣啊要从门里进来，他就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主啊你往哪里去？耶稣啊说我往罗马城再钉十字架。你知道彼得那一次听到这个话他马上就醒起来，他说他马上就转头往罗马城回头走过去，他想起了耶稣啊复活的时候在加利利海边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年老的时候人要把你捆上带你去那些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那一个瞬间听主说我要往罗马城重钉十字架，他马上就明白说神跟他说的这个预言就是现在他的时候到了，他必须要为了耶稣的名去打这场必赢的仗，他必须殉道。他转身就回到罗马城，他跟那些罗马兵丁说我不配像我的主一样钉十字架，我要倒钉十字架。那座大城里流满了圣徒跟使徒的鲜血，那些在祭坛下面呼喊的人说主啊还要到什么时候不给我们伸冤？耶稣啊说等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殉道满了这个数目的时候，我要来为你们伸冤。这一场征战已经开始到了最激烈的时刻，你预备好了吗？为什么刚才我说安息日是那么重要？因为你看到仇敌他在地上建立一个敌基督的系统，从但以理书里面的第七章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敌基督的预表他篡改神的安息日条例跟神的节期还有神的律法。刚才我们看到华盛顿 DC 他给我们有个预表，当那个仇敌过来要把这个美国掳掠的时候，他要制定自己的宪法。你知道国有国法，一个国家的法律代表这个王的心意。你知道神在他地上统治这个列国的时候，他用的是他的妥拉律法。什么人才敢篡改神在地上统治列国的律法？只有敌基督。 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还在那里说妥拉律法旧约取消了，你要知道你正在跟这些敌基督站在一个行列，你正在为敌基督讲话，你正在为共济会讲话，你正在为撒旦教讲话，你知道。所以我们的心要非常非常的警醒起来，这是一个第三次大觉醒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要觉醒，你要在这个大觉醒的浪潮中觉醒。之前有先知预言说美国要面临第三次大觉醒。有一个小孩子说，我上周刚看了历史教科书，书上告诉我美国经历了两次大觉醒，一个是独立战争，一个是南北战争，觉醒了。那么第三次大觉醒先知说要发生，我看见这个第三次大觉醒已经发生了。这第三次大觉醒是从地面上草根运动兴起来的，因为这个黑暗被彻底的拉出来，大众在看见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说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最关键的时刻，你现在不觉醒，不预备好站立起来跟神的公义公理站在一起，就你没有救了，不是神的国没救了。你知道神跟摩西跟以色列人说我要使用你，那么众人看见摩西为神所行的事情，众人以色列人就信服了摩西。你信神，你代表你能分辨谁是神的仆人摩西，然后你要去来支持这位神的摩西，你要去顺服神透过这位仆人所传递的话语。你别说我支持神，但是我转脸支持了一个黑暗权势的代表，你知道你跟谁站立在一起。我们口中说出的话语，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在说什么。所以我刚才讲说这个安息日代表了神跟我们立约的一个记号，这个跟受印是非常非常有关的。你要知道我们在那个门的门楣上、门框上涂了羔羊的宝血，也说啊，说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我的肉真是可吃的，这是他生命的话语，就是活着的妥拉。这些话语带给我们生命，在出埃及记中跟在生命记中，神说你要把这个话语带在额上，记在手上为记号。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为什么敌基督他总是要 copy 神的做法，他总是要跟神对立，而且跟神的是如同一辙呢，如出一辙呢？他为什么他的受印也要叫众人在额上跟右手上受一个记号呢？你说这只是一个预表。我告诉你，希伯来思想是身心灵是同一个不可分割的，但是我也敢大胆的跟你们讲说，这个受印也没那么简单，不是在这里印一个印，在这一个印你就怎么样了。我告诉你，受印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最后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方式，这个敌基督受跟假先知必须出来。现在我们还没看见，在幕后他们已经为这个事情在做准备工作。但是我不是要替他们讲这些话，我是要让大家看到神的 agenda， 我们要看见神的作为，我们是要看见神他已经做成了。你不是要抵挡受印，你要是印上神的印。我再说一次，你不是要知道如何抵挡受印，你是要知道如何印上神的印，你就已经得胜了。你抵挡受印，你没办法抵挡，如果你不印上神的印。你不要以为在额上带上神的经文，这代表你的心思意念。你在被谁洗脑？我愿意被神的话语洗脑。你要被洗过来，心思意念要有神的话语。当神的话语进到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你的手上会知道你要做谁的工。有的时候很着急，我看到很多人在为魔鬼做工，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当你安息日不知道来守安息日的时候，你在那边走在这个世界系统的时候，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做神学争论，我也不是拿这个鞭子来抽打任何人，我现在上升到一个最高的一个高度，就跟大家所有的人讲说，当你走在这个世界系统，不管你是信不信主，你只要是走在这个世界系统，这个受印已经开始在侵袭你。当你从这个巴比伦的系统里出来的时候，主那边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巴比伦逃出来，脱离他的不洁净，那个城里跟列国行了邪淫呢，很不圣洁。你知道这些柱子都是什么恶心的东西，你们可以去查，我觉得在这个讲台上不配讲这样肮脏的话。他们不配，他们 不够圣洁，极其的肮脏。只要我们从巴比伦系统里出来，不管你是基督徒、天主教徒，你是任何的教徒，你都要从那个里面出来。我不是你呼召你回归宗教，我们就是回归到神的妥拉律法，这是这位大君王在地上的宪法，在这个地上的一个律法。如果你不在这个安息日跟节期里面，我告诉你，就是在兽的国里，你就是在接受兽印，幕后就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些人很怕这个，听这句话，我不要我。如果你拒绝这个兽印，就没有办法过日子，你就会去想我要怎么死。不是的，神要让你怎么活。我们说我要跟耶稣啊在地上做祭司，执掌王权。我告诉你，我很惊讶的告诉你，是有条件的。你不死，你就没有办法复活做王。在第一次死的人有福了，就是那些为耶稣啊真道做见证，遵守神的妥拉诫命，拒绝去拜那个兽，拒绝去受那个兽印的那些人，他们牺牲了生命。但一千年千禧年之前，他们会被主完全的复活，跟他们，然后这些人跟主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在全世界执掌王权一千年。还有一个第二次的死，这个第二次的死就是火湖，死亡跟阴间都扔在火湖里面。那个时候，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都要接受神的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第二次的死在我们这些守神诫命的人身上没有任何的权柄，所以你要不要拼命的跟人家去传妥拉的福音？不是传福音而已，你要知道这个福音讲的是妥拉里面的神的安息日、神的节期、神的律法。你没看到这些人在地上做的事情，就是让你离开那个公正的法律宪法。我自己有一套，我自己有我的金融系统、银行系统，所有的人都被他全部的掳掠欺骗，这些集权、这些黑暗不怕你有力量，他怕你有头脑。所以我们在头上一定要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一定要有神的妥拉话语。他怕你有头脑，为什么？他怕那些因着神的话语醒过来、大觉醒的人。这世界上所有的政权我不提，红色、黑色、白色、蓝色，我们不要再争了，谁比谁更好一点。对不起，我们都是沦，我们这些国家的政权全都沦亡了。所以现在我们这今天的诗歌是，我们要宣告我们的国家属于你。我今天都没办法唱，不是没办法唱，不是我妥协，是我觉得好难。但是我跟神说，今天是歌唱的安息日，我要歌唱你，你已经做成了。我再说一件最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神不是建立的国家概念，神建立的是家庭。十二章三节，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我要通过你使万国、使万民得福。那个国不是 nations， 那个国那个字是 mishpaha families。 神要通过亚伯拉罕使地上的这些家庭，从这个神的各个神所设立的各个家庭出来。这张图片不是一个他要立国，你知道我们再去读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最后一个士师撒母耳，他就是审判官。那些以色列人说，不要你了，我们要像列国一样立一个王管理我们。撒母耳非常的忧伤，因为他们说他们想要立王，他们有一个理由让撒母耳，让我们所有看的人都很难过。他跟撒母耳说，你儿子也不行你的道，明明的气绝撒母耳。撒母耳就跟神祷告，耶和华一下子就跟他讲说，你不要难过，他们不是离弃你，他们是离弃我，我是他们的王，他们不要我。所以神的旨意不是要立建国，也不是要立个国王，所以立个王是神真的不喜悦的。我们要回到神的妥拉当中，回到生命记当中，你看神的在地上的一个政府性的权柄，它彰显在什么？彰显在祭司、审判官、官长跟先知。在神所赐的各城的里面，这句话是有意思的，你不能为了自己的名我建造大城，不是的，是神所赐的各城里面，按照各个支派，你都必须有一个审判官。就是我们出埃及记的有一节的妥拉叫做审判官，那一节里面讲的。 所以生命记的十六章，对不起，应该是在这里哈。生命记的十六章的十八节到十七章的二十节，所以各个的城里有审判官跟官长，不是一个人，一个人没有办法独断。神要让起码有两个人是见证人，才能审判，才能断案。所以如果你们在各城里面把这个案子送到这个当地的这个审判官跟官长的手中的时候，如果这个案子太难，他们也判不了的话，你要送到耶路撒冷去找大祭司，去找利未人的祭司。这句话是非常重要，不是所有人都能当祭司，你必须是利未人的亚伦家族，不是你用钱买来的。所以不只是大祭司，还有那个时候的审判官。所以这就是神的一个统治的一个系统，它跟人的系统是不一样。但是现在这个地上，包括以色列国到我们列国，我们都偏离了神的道，我们没有行在这个里面。所以你看现在列国的政府都是人在，属于仇敌的人在那边操纵，我们这些所谓的老百姓都活在这个系统当中。之前我们都知道听到过这些风声，但是不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脚步声。但是今天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我们祷告说这是一个大觉醒的时刻。亚玛利人终究要被我们把这个名号抹除了，我们有一位神，他是耶和华尼西，他像一把大旗一样竖立在那里，让众民都可以看见他，万民都要归向他。至终神从这些列国当中所拣选的是各族各方各民，这些人要被神拣选出来，跟他一同在地上执掌王权的是这些圣徒跟得胜的人。只有一位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就是耶稣啊，哈马西亚。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希望这个真正的妥拉中的福音可以传到每个国家的民那里，希望大家苏醒。所以今天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个最后一个影片，影片二。然后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是也是刚才那个电影的埃及王子里面的他们的主题歌。他这个主题歌呢，让我们看以色列那天耶和华的业出埃及的时候，以及他们分红海之后过来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十五章跟十四章放在一起，有一个赞美，它是有中文字幕。我们希望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要心里面要出来一个得胜的喜乐，我们要一定要把神的妥拉话语以安息日为首，印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的手中，你知道该如何行。我跟巴比伦系统是势不两立的，我要成为耶稣啊的绵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大概有五分钟，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祷告结束。所以涉及到这个一些版权问题，我们只能放短时间的哈，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的眼光看到一些黑暗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希望很脆弱，但是我们的希望仍然是不会被完全的打倒。最后我们要真的是向神高唱说，这是个歌唱的一个安息日，第十五章要成为我们心中的诗歌，要联系到摩西和羔羊的歌。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祷告，就做一个暂告一个段落，我们跟神里面有一个交通，一个励志。哈利路亚，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哈利路亚。 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要来等候迎接你在约珥书中应许我们的圣灵大浇灌。主，我们不是觉醒而已，我们是要兴起发光。天地万物都在叹息，等候神的众子兴起。主，我们要看见那一波浪潮来临，那些人向你呼求，向你举起手中的杖，来高举你的圣名，来遵守你的妥拉话语，来遵从我们这位王。主，我们今天在天地间宣告神的妥拉话语，这位国的国法刻在我的那额上，刻在我的手上，刻在我的心板上，流淌在我的生命当中，流淌在我的血液当中。我是活着的妥拉，因为那位活着的妥拉耶稣啊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是他重价买来的，谁也没有办法将我掳走。我在主的手中，我在主的生命当中，我被主封印保存在他的手中。哈利路亚，主，我们称颂你是耶和华尼西。当我们和你一起站立的时候，这场仗我们已经打赢了，我们靠着主已经得胜有余。今天让我们稳稳地站在主的面前，让我们今天稳稳地站立在真理跟公义的当中，让我们稳稳地站立在黑暗的面前，绝不逃跑，绝不惧怕，绝不妥协。今天我们就站在这里，将红海分开，看耶和华的军队走干地走过去。主啊，我们就是那个被你的宝血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中所买赎的人，我们归给你做你的祭司直到永远。也是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这位被杀的羔羊，犹大支派的狮子，你已经得胜。主，今天你对每一个你所拣选的以真以色列人说话，你对我们说话。是的，主耶稣啊，我们就是那些蒙召的、被选上的、有忠心的，也必得胜的人。哈利路亚。